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些的讲次当中，我们渐渐看见神在这一群乌合之众以色列人当中进行修剪跟品质管制的一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这个过程是对付人心私欲的过程，人心深处苦毒的过程。我们也是说，这是神以他的话语来试验以色列人的过程。啊，当然我们也知道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宣称他自己是耶和华拉法，也就是他是以色列人医治的主，是让以色列人破碎的心灵，那个违背神悖逆的心情跟苦毒，能够透过他的话语修剪，以至于他们能够复原，穿上新人。这个过程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苏尔的第一站，然后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站，就是逊的旷野。以色列人在接受神话语的试验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看见神会借着一些食物来提醒，像在苏尔，神借着苦水变甜来提醒以色列人，他内心的苦毒也可以由埋怨转为赞美。但是在今天我们这一讲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到逊的旷野，以色列人因着没有食物发怨言，神用这些外在的困境来试验，有证明考验使人能够受试验的意义，但是并不含有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这个概念。那圣经通常用这个字眼用在天人跟人伦的关系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有希望能够先难后获，有教育的功能，先要让这个人在困难当中经过百般的锻炼，以至于他能够有教育性的功能。那如果是老师，他会出一些困难的题目让人来演练，让他的学生经过这些困难可以在学问上面更有根基。上帝对人也是借着外在的困难让人来经历真正由里而外的改变。那尤其是在天人关系当中，神允许试炼临到人，与其说是他要知道人对他的忠诚，还不如说他是使人知道自己信心的程度，而有所自知之明。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开始，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当亚伯拉罕因着相信神的话语走上这条信心的道路，这一条凌晨刚刚到达迦南，那个兴奋都还没有退去之前，亚伯拉罕就遭遇到那地遇到饥荒的困境，以至于他不得不远走埃及去避难，离开神的应许。神其实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流程，让亚伯拉罕看见什么叫做信靠，什么是靠自己，什么是靠神的话。神的话通常都是在人面临困境、面临窘迫、面临人没有办法以自己的能力去克服，进而转向呼求主、求告主、祈求主的过程。这种不再肯定自己的能力，在新约圣经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称之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面对神话语当中捉襟见肘的窘境，其实就是我们得救的开始，就是我们分别为圣的开始。人面对神话语，像保罗讲的，律法本来就是让人知罪的。当我们在神面前看到他的话语，看到他的应许，因着我自爱难行，因着我有种种的客观或主观的条件的不足，没有办法来履行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会呼求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样子的一个自觉底下，神就称这样子呼求神的人为爱他守他诫命的人。这是何等奇妙的事， 所以当亚伯拉罕从埃及回来，他愿意顺服主的时候，他跟罗德两家的牧人产生纠纷，亚伯拉罕却义不容辞的愿意跟罗德来均分整个的迦南美地。他说你我不可相争，这个就是因为他经历了神奇妙的拯救，使他知道人和人之间因着神的应许没有不能够和好的理由。这个蜕变在亚伯拉罕的第一则的故事当中，我们明显的看见因着顺服神话语所带来的宽阔。当然在第二则的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神因着亚伯拉罕愿意分享神在应许之地的这样子的福分，而不与罗德相争，神就把新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新的课程赐给亚伯拉罕，何尝又不是一次新的挑战？因为接下来就会遇到一个新的困境产生，让人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或者是越过这样的高山险阻。神到底在第二则的故事当中给亚伯拉罕怎么样子的一个应许呢？就是说你向东西南北观看，你看得到的地方都是属于你的，这个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但是想不到在过后的时间当中，却发觉迦南地的四个王跟平原的五个王产生土地的纠纷跟争夺，他们在境内打起仗来。那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纵横走遍这地，那当然自然难行。但是亚伯拉罕因着相信神，他带着318个家丁就能够把得胜的雄狮给制服了，以至于让索多玛俄摩拉城里面的这些被掳的财产或者是人员，当然包含他的侄子罗德，都被救回来。因着如此，亚伯拉罕更体验这个困境当中他学到的功课，就是知道所有权是在神，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受托的管家。所以当他碰到麦基洗德这位神至高者的先知跟祭司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所得的战利品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至高的神。这个蜕变其实是在在的看见人在神的主权底下，愿意把自己从坐在宝座上的私欲，内心深处专顾自己任意妄为的这种想法渐渐的退去的过程。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有些时候称之为救恩，有些时候称之为分别为圣。但无论圣经用什么样的一个词句，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人因为相信神话语的修剪，愿意在神的恩典底下，靠着神所让我们遇见的各种的条件环境，而把自己暴露在神话语底下的过程，靠着他的话语来修剪，而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来面对或者是克服。这个过程在亚伯拉罕的信仰当中有九次，每一次都带来他信仰当中的新的境界。当然我们知道在过程当中人性总是会挣扎，老我总是会反抗，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着如此相信，以至于他在蜕变的过程当中虽有遗憾，但是至终总是顺服，以至于我们会称他为信心之父。当然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在亚伯拉罕历史的循环当中，神借着困境的试验似乎见到他渐入佳境，其实啊是神慈爱与诚实的牵引啊，对柔顺神应许的施予平安昌荣。那如果像罗德呢，他就会管教匡正，这是神的慈爱，他的双轴性啊。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在旧约的历史当中，那当然存在在出埃及记的这个过程里面。以色列人从以琳起行，在埃及后的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 这日子算得非常的精确，也意味着当正月十五日逾越节的晚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开始，到逊的旷野已经足足有一个月了。在地理环境或者是在政治上，也许以色列人脱离了暴政的辖制，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才真正开始要经历那出罪恶入圣洁的过程。那罪恶的权势仍旧是在捆绑所有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他们还要过半个月才会到达神的山西乃。但是正当这个季节当中遇到当地的旱季，百姓一定是饥渴难当。我们要问的就是说，神为什么不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底下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这样子的话会减除百姓的忧虑，更让神的带领能够带来丰硕的成果。神并不是不能做这些事情，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就是走干的地而过的。神行了10个神迹，就是让埃及人铩羽而归，让以色列人能够平安的出去。所以神可以铲平整个出埃及过程当中的逆境，让以色列人在好的状况当中，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当中来进迦南。而旷野到底是厄运之所呢，还是蒙福之地呢？到底神让这些寸草不生、生活条件极恶劣的这些旷野带来以色列人什么样子的一个境况？是祝福呢，还是咒诅？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像摩西在40岁的时候逃离埃及，跑到米甸旷野寻求庇护，他也在西乃见到神的异象而蒙召，以至于他在旷野的40年当中，他接受神在旷野的锻炼，带领将来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卫呢，在他年幼的时候，他也在旷野牧羊，他的环境呢历练他，使他文武兼备。他一方面呢要保护群羊，闲暇的时候他又能够拿出他的琴来吟诗作对，来赞美神。那在旷野的时日当中，其实是培养了大卫以后受神重用的一个祭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呢，也是被圣灵引到旷野，胜过了魔鬼的试探，禁食40昼夜，开始他服侍世人的工作。所以旷野是一个属灵的避难所，也是使灵性脱离物质文明属世事物的干扰，得以亲近神、被神炼净的地方。对于许多属灵的伟人都是如此，尤其是我们主耶稣在忙碌之后，通常他都会退到旷野无人之地安静祷告神。其实退到旷野就好像在民数记所说的拿西尔人一样，旷野使人生活可以简朴，使人的生命可以顺服，使我们里外都能够圣洁。这个旷野的教导是对以色列人在浮华的这个富贵的埃及地所没有办法得着的。逊的旷野缺粮，接受到的试探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就发怨言，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到这里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这个怨言可以让我们看见，这是第3次的怨言，也像前2次一样有极大的渲染力、影响力，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杀伤力十足。所以整个会众的情绪鼎沸，面对摩西的带领，他们发出抗议，发出吼声。以色列人在优先的次序上面受试炼，使他们渐渐能够顺服，但是这个顺服维持的不久。以色列人在供需消长上面受试炼， 让人能够信靠神，但是这个信靠在马拉苦水变为甜水，转眼之间也烟消云散，一直要到殉的旷野。这一次到底神要让人复原的是哪一个心灵上面的功能呢？其实这一次是神要让以色列人亲自来支取，来履行对神话语的持守。以往的两次都是摩西在做领导，摩西在做诱导，神借着摩西的杖，神借着摩西的言行来表现出神迹，以至于让以色列人能够信心 得以安慰，得以坚固。但是这一次呢，因为没有食物，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世俗的价值观跟属灵的价值观的这个对照。之后神借的缺食忍饿的过程，赐下天上的玛拿跟天上的鹌鹑，天上降下来的其实是要凭信心的，从恩典来支取的。就如同神当初造人在伊甸园当中，神应许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其实目的不是为了让人随意吃，而是让人无后顾之忧的借着这样子的供应，让人能够专心依靠他。再者，我们看见百姓要亲自的支取，不假摩西、亚伦等等这些领袖他人之手，信心的成长要亲自来支取，而且要从小事上面来学起。所以在拾取玛拿这样的一个小事，就是为三餐来忙碌，每一个人要为他自己来拾取他每一天当吃的量。若是遇到安息日呢，他就要多取一倍，让以色列人就是来学习安息日跟安息年的功课，学习支取不至于缺乏信心，也体验神掌管万有。因为神在安息日当中可以比平常多给人一倍的食物，让人在安息日侍奉神，让人能够侍奉遵守，那就显示出神才是天地万有之间的主宰，他才有所有权。我们做人的虽然能够向神作王，仅仅只不过是使用权的一个体悟，让借着日用饮食的这件小事上能够体验人生的大道理，体验天人之间那个完美无缺神创造的美意。那反之，我们可以看到地上长出来的是凭眼见靠肉体的经营才能够得到满足的。人往往会夸大自己在地上经营的结果，难道地上没有荒年吗？难道我们工作事倍功半的经历还不算少吗？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因着私欲的发动，因着不愿意依靠神，他们谎报埃及为奴的实况，他们也夸大当前的难题，他们更忘记当时的命苦。埃及人是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困苦做工觉得命苦，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这个事实他们忘记了，却以神的国民遇到小小的困难，神也为他们安排妥当，但他们却口口声声说神是要让他们死于非命。这个是看到人的主权和神的主权在对立的情况。在这一次的遭遇当中，不仅仅是食物，是神教导以色列人要将荣耀归给他，要将神主导的主权在人生命当中的主权归给他。不但是一群人要归给他，每一个个别一个都不会放弃。所以神借着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人众人说，你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来，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怨言是百姓对摩西、亚伦牧养的轻蔑，但是真正的轻蔑是对神的轻蔑。当他们看到玛拿的时候，露水上升以后，不料地面上有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 摩西对他们说，这个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啊。玛拿在百姓对神供应上面明显的表现出不屑与质疑，这什么东西能吃得饱吗？这什么东西我们从来没见过，我们要吃葱蒜，我们要吃肉，我们要吃饼。百姓的心理上面啊，有埃及就是世界，虽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很难的，但是要使埃及或者是世界远离以色列的心中啊，可见的是更难。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所有的作为，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神要把天国的原则、天国的法则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难怪生命记会讲说，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使你知道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40年，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脚也没有肿。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信心的生活。神要转化我们心中的价值观，从世界到神的国度。